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继续思想《新民小礼问答》第15问：是什么罪使我们的始祖从原来受造的状况中堕落的？答：是吃禁果之罪，使我们的始祖从原来受造的状态中堕落的。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到始祖的堕落。是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违背了上帝所设立的行为之约。亚当吃果的这个罪，在14问得到解释。首先，他没有遵行上帝的命令；另外呢，他也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所以，从消极的层面来讲，亚当没有遵守；从积极的角度来讲，他是积极的、主动的违背了上帝的律法。那么吃果的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这是我们一般人的认为。吃一个果子好像孩子偷吃一个糖果一样，何来罪呢？何来死亡呢？但是在行为之约的要求当中，吃禁果这个事情是对亚当顺服的考验，在试验他们是否对上帝顺服，完全的顺服，长久的顺服。这个果子本身并没有毒，有些人将这个果子视为有毒之物，那这个是错误的。那这个果子它到底是什么果子具有什么形状和味道，本身并不重要。上帝是要透过这个分别善恶树来试验、查验亚当是否对上帝顺服。但是从创世纪三章，我们清晰的可以看到，亚当并没有在行为之约中以顺服的姿态来守住上帝所设立的行为之约的这个规定，在上帝的话语中消极的不遵守，积极的违背上帝的律法，将罪带入这个世界，也产生了人类历史上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堕落。堕落所带来的这个灾难影响，不单是亚当和他妻子，也影响整个的人类。我们看一看亚当吃禁果之罪，虽然只是一个果子，但在吃果子之前，在他的内心当中，包含了各样的罪，好像潘多拉的盒子，打开这个盒子会带来无数的灾难。亚当好像打开了他内心所隐藏着各样的罪。我在这里并非说亚当，他原来被造是有罪的，在前面我们清晰的知道。亚当被造是正直的，是无罪的，是后来才生出许多罪来。那么在亚当吃禁果之前，他的内心早已被罪所占据。因为他有罪，他才会吃禁果。所以米尔顿就说，堕落在堕落之前，在吃果子的时候，亚当已经被罪的种种的想法所捆绑，他才会去吃这个禁果，吃这个果子来违背上帝的律法。那么亚当吃禁果之罪包括哪些？在这个潘多拉的盒子里面，他内心的状态是如何的呈现的？我们做一个圣经合理的推论。首先，第一个思考，亚当对抗上帝。他们的主宰耶和华创造了一切，也禁止他们吃这个分别善恶树和果子，但是亚当依然对抗上帝，不以上帝为神，不以上帝为主宰。第二个思考，亚当和夏娃叛逆，他们这个叛逆不单单是一个个人性的，他和上帝的仇敌撒旦 同谋背叛创造他们的上帝。第三个思考，他们内心里面充满了野心，妄图达到更高的地位，和上帝一样。在第三章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魔鬼在亚当不在场的时候，或许亚当在场，但是从经文的呈现来看的话，魔鬼是先试探的这个女人，攻击这个女人，让女人怀疑上帝警告的真实，把那个诱人眼目的果子摆出来，他装出一副比上帝更看重、更关心女人的他们的现状，努力的劝说他们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之后，他们会像上帝一样有极大的知识，有无限的智慧。创世纪三章五到六节说，你们便如神，便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树，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在魔鬼的谎言的欺骗之下，始祖们就认为魔鬼比上帝更关心我们。上帝告诉我们说，可做的和不可做的，但是魔鬼淡化这个界限。他们认为魔鬼对他们更关心，给予他们自由，还告诉他们一个上帝不告诉他们的秘密。你吃的果子和上帝一样，在这个谎言的欺骗之下，始祖们希望他们自己能够和上帝同等，拥有同样的权柄，拥有同样的智慧，就不再被上帝所治理，也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他们就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当一个人不按照上帝话语去生活的时候，其实就是把自己放在与上帝同等或者更高的地位。虽然人不可能高过上帝，但是一个人违背上帝的话语，按自己的私欲去生活的时候，不按照上帝的话语的要求去生活的时候，就是赋予了自己与上帝同等的地位，认为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计划和计策，比上帝的智慧更加超越。这个是人最可怕的地方。反之，当一个人顺服上帝话语的时候，他乃是相信上帝比他的地位、权柄、智慧更超越，他要服在上帝的话语和权柄之下。第四个思考，奢侈。他们沉溺于口腹之欲，放纵的贪图禁果。他们有足够的丰富的生活，除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上帝把所有的都给了他们，他们管理，他们享用，足够丰盛了。可是他们还是不满足，贪图那个禁果。罪人常常想要一种奢侈的生活，奢侈就会带来不幸，带来不感恩，带来不满足，而对这个足够丰盛的生活并不满足的时候，就是会追求一种比现在更加奢侈的生活，满足自己的肚腹，以肚腹为神。今天我们对生活的要求不是日用的饮食，而是超越日用的饮食，而贪图更多的事物来满足自己的口腹，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这种奢侈会带来什么？会带来越过上帝所给我们的，不满足上帝所赐予我们的，对上帝充满抱怨，对所拥有的从不感恩， 第五个，就是亚当和夏娃对上帝不感恩，犯了忘恩负义的罪。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在第一章说各样的食物都赐给他们，二章十五节又说你可以随意的吃。他们有足够丰盛的生活，他们并没有感恩，他们反而忘恩负义。他们或许在猜测上帝为什么不能把这个分别上述的果再给我们呢？对于拥有的没有感恩之心，对于所没有的想要越过上帝吩咐的界限来得到它，来拥有它。第六个思考就是不信。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魔鬼却说不一定。不相信上帝的信实，不相信上帝话语的可靠，他们要通过试验的方式来证实一下上帝的话语是否是真的。这个不信不单是不相信你吃日必定死，不相信上帝对他们的慈爱，不相信上帝的良善，不相信上帝对他们的慷慨。所以不信导致他们越过了上帝所赋予给他们的命令和一切的丰盛。第七，谋杀。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这个罪不单临到他们，他们不但要面对死亡的咒诅，也降到他们所有的子孙身上。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他们是人类的代表。一人犯罪，罪就进入世界。一人为了享乐，却没有顾虑到后果的严重性，不单谋杀他们自己，也谋杀他所有的后代，都陷在罪的痛苦当中。我们在此不是将罪来推给亚当，因为亚当是代表，这是上帝他特别设计的原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犯罪，不能让他自己进入了无穷无尽的罪的漩涡当中，他的后代和他一样，都在罪的漩涡中无法自拔，被罪捆绑，被罪咒诅，被罪肢解的人生。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思考，会发现吃禁果的罪是多么的严重。在吃禁果之前的他内心世界当中，充满了什么背叛、野心、对抗、不感恩、忘恩负义、不信、谋杀。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在行为上有罪的时候，行为这个罪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内心早已被罪所占据。任何一个罪先是从私欲开始的。雅各书说，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罪长成就生出了死亡。私欲只是某种的欲望，那么罪就从中生出来，当罪长大之后就生出死来。在未吃禁果之前，始祖已经有了那个犯罪的想法，这些犯罪的想法促使他们去吃这个禁果，违背上帝的命令。我们看到这个罪，它是非常可怕的，它是非常的具有传染力。罪好像幼鹰长至成年，由小而大，又好像雪球从山崖上滚下来的时候越滚越大，也像一颗小的种子长成参天大树。圣经上说，一点教 能使整团的面发起来，照样一个罪呢，也能够发动许多罪。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同样类似的例子，就是亚干。亚干犯了什么罪？留住了那个财物，他看到财物之后，他就贪爱，然后带走，把这些财物据为己有，就把这个灾难带给了谁？带给整个的以色列人。罪的这种的滋生蔓延的速度是相当快的。如果我们不远离作恶的机会，我们就可能因此受诱惑而作恶。魔鬼给亚当开了一个小的门缝，从女人到亚当，到整个的全人类。亚干也是如此，看见那些财物，贪恋带走，将整个罪扩散到整个以色列民群体。创世纪34章，我们也看到雅各的女儿底拿出于好奇去探望那地的女子们，结果呢被事件拉去行淫，遭到玷污。后来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件事之后呢，就愤怒，要报复，说诡诈的话，屠杀整个城里的所有男丁。一件小的事情，引发众多的罪。我们总认为，犯罪是很难的，其实犯罪是非常容易的。只要有一点罪的因素和影响，影响到一个人，罪就会无度的滋生和蔓延，会控制这个人，抓住这个人，影响他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是说一个主人，他带着他的骆驼要穿越沙漠，骆驼是他交通和出行的工具。沙漠的这个气候的温差变化很大，到了白天的正午的时候是非常热的，到了晚上是非常冷。那么在晚上的时候，主人在帐篷里面休息，低温天气骆驼冻得不得了，那骆驼就把头伸进这个帐篷的里面来。主人一看骆驼冷得受不了，就动了慈心，就允许骆驼在帐篷里面进入头。后来呢，骆驼头不能进来，整个骆驼都进来，把主人赶出帐篷去。罪就如此，我们一旦允许罪在生命当中有一席之地，它就可以占据生命的全部。亚当是如此，亚干是如此，雅各的女儿儿子们也是如此。小小的一件事，一个罪，一个恶的想法，不但影响他们，影响他们的家族，影响整个的以色列群体。所以弟兄姐妹，圣经上说，我们要抵挡魔鬼，不要给罪留任何的地步。我们从心里要抵挡这个罪的发生。当撒旦给我们诱惑，当我们的肉体趋向于行恶的时候，这种试探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必然要抵挡罪。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走了。诗篇66篇18节也说，我们若心里重重罪孽，主必不听。我们很容易在抵挡罪的上面轻看罪的影响力，轻看了这个罪的蔓延性，轻看了这个罪它具有那种掌管性，它不单能够掌管我们小小的一个意念，它可以从意念到行为，甚至到我们的家庭，这个罪的影响甚广。你想想你的生活， 你想一想，你日常的每一个表现。当你有一个犯罪的想法的时候，接连而来的是众多的想法。如果没有上帝大能的保守和拯救，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容易成为罪的牺牲品。彼得前书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我们虽然有救恩的保障，但是抵挡魔鬼的试探，抵挡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发酵，也是圣经所吩咐的。以弗所六章十节说：“你们要靠着主，倚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弟兄姐妹，我们的挑战是，我们看到始祖亚当吃了这个禁果，在吃禁果之前，他内心里面对上帝有了对抗、叛逆、野心、不信、不敢，如此多的恶的想法，在他生命当中存在。当你在信仰生活上失败的时候，你内心也藏满了各样的罪。我们不去用上帝的话语来成为生活当中的指引，是因为什么？不信上帝的话是绝对的正确的，不信上帝的话是我们人生的准则，不信上帝的智慧比我们的智慧更超越。我们为什么不去祷告依靠神？因为自己可以解决问题，没有上帝，不依靠他，我依然可以活得更好。为什么不去守主日？这是简单的一个行动，但是在这个行动之后，认为什么呢？认为上帝的吩咐没有我的想法更好。我不守主日，我依然可以获得力量来面对下周生活，里面藏满了不信，藏满了贪婪，因为要获得更多的钱，懒惰，不想付出。所以不守主日背后，藏满了各样的种种的罪行和罪的想法在里面。每一个行为的背后，都藏着众多的罪。当我们不去在家庭当中去牺牲的时候，用争吵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内心不想顺服上帝的话语，尽丈夫的责任，尽妻子的责任，认为自己的方法可以制服对方，也是有不信、懒惰、不想付出、自私。每一个行为的背后都充满了各样的恶的想法。你有没有剖析过你的行为？你行为的背后潜藏着种种的恶行。我们的挑战并非是说行为的恶不重要，而是说每一个行为恶的背后，皆都隐藏着各样对上帝的不顺服，对上帝的不信，对上帝的对抗，对于肉体满足欲望的这种贪婪。所以弟兄姐妹，新的一天要生活的时候，当你去犯罪的时候，在想你作恶的时候，你有没有想一想，这些想法的产生到底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对上帝的不信，还是因为认为自己比上帝的想法更可靠？是因为对自己的肉体的关注太多，还是因为上帝的话语的要求对我都是残忍的？ 你有没有想过，每一个犯罪的行为背后，都潜藏着各样的内心的征战？这些内心的征战，就足以显明每一个犯罪的行为的下面的动机里面，隐藏着无数个罪。这些罪，我们需要对付，我们需要顺服神，需要抵挡魔鬼，需要制服肉体，免得我们在更多的想法、动机、意念上得罪上帝。我们一同来祷告，上帝，愿你帮助我们，求你透过你的话语赐我们智慧，让我们看到亚当吃禁果之罪的背后隐藏如此多的罪，对抗你，叛逆，不信，忘恩负义。主啊，我们生活中也有许多罪，每一个罪的行为的背后，也隐藏无数个罪。我们和亚当一样，有对你的对抗、抵挡、忘恩负义、不信、贪婪、自我为中心。主啊，光照我们，怜悯我们，使我们向你悔改，让我们制服罪，不给罪留空间，使我们靠着你的话语，靠着你留给我们宝贵的要理问答的丰富的财富，使我们来健康健全的过信仰生活。愿主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